在耶稣基督里，问候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而且这个农历的这个新年哈、马上到了，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也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也能够经历更多神的恩典，也能够更好的来见证神。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你。你本来就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我们即使愿所有的言语也无法真正来表达你自己的伟大。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放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悦纳。主啊，你要我们的更是要我们的心。主啊，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主你自己全然献上，让我们全能向你全然的献上，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毫无保留。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愿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你自己圣灵亲自在当中来工作，让我们今天讲跟听的都能够同盟一位圣灵的造就，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彼此的来激励。愿主你自己引导引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又到了这个，实际上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到了这个，就是高中的这个学生这个申请大学的已经开始这个结束，而且有的已经开始出结果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教会的话，有一些这些高中的孩子前一段就非常忙，有的家长呢就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帮着孩子在忙这件事情。有一段他告诉我说，要一定12月底过后你再来找我。他说我现在呢每天呢要跟着小孩子在这个申请这个学校，非常忙。那申请学校的话，我想没有人想让自己孩子说我申请一个最不好的学校，对不对？谁都想申请一个说最好的学校，最好是哈佛啊什么斯坦福这些的好学校，对吗？所以我们说，在学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学生或者说家长都在期盼一个，就是说了他有机会去读名校。那名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名校里面有名师，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名师才会出高徒嘛，如果学校这个名校里面全部都是这种很次的这种老师的话，我想名校也不能称为名校。就好像哈佛里面的经济学家的话，很多的都是美国这个总统智囊团里面的这个人物，他的对经济的建议总统都采纳。所以因为有这些老师在那里，所以名校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有名师。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对学生哈，名师还得出高徒，对不对？如果这个所有都是名师，从来的学生呢全部都是很烂的话，那这个名校也不叫做名校，对不对？他名校到了最后验证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说他学生出去，到底从这所名校出去，他能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他能不能做出贡献，能不能说代表这个学校说，这个就好像这个品牌一样，哈佛的出来的学生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一个的关系在那里。要读名校希望找到名师，那学校呢他在选择生源的时候也很谨慎，对不对？有很多的要求在那里，他需要说呢能够培养出 高徒来啊，能够为他的学校争光，然后呢让这个学校呢更加的这个保持他的这个品质。那实际上反过来来看的话啊，在教会里面，实际上我们听到的话，我们很多的人肯定是更愿意听到很有名的牧师讲道，对不对？如果是今天来的不是这个是我的话，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一个牧师，我想肯定更多的人会来，对不对？ 这是能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因为很有名的牧师来了。但是反过来来说的话，我们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到了最后他的一个之所以成为有名，对不对？到了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结果是什么？他讲得到以后，弟兄姐妹的生命要被改变，对不对？如果说来了一大堆人，他说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然后邀请了一大堆人来，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觉知，我想三次以后这个就不是有名的布道家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关系，这个不只是讲的人能不能让那个人去改变，当然就从信仰的角度我们说很重要，一个神的这个工作在那里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听的人的那个意愿相当相当的重要。就好像名这个学生进名校的话，学生如果没有意愿读书的话，即使是名师也拿他没有办法，对不对？名师只是说他站得高看得远，高瞻远瞩，给你一些指点，然后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些的研究，然后呢因为你他的起点比较高，名师指点你又比较高，那你往着这个去努力，你当然出的结果就不一样。那听到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讲到我们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讲道，但是从讲道者的一个本身来说的话，实际上说很希望听到的人要怎么样来回应所听得到，那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有很多的书是写到说讲道学啊，讲道的艺术，就都是从讲的这一个角度来说，但是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这一个呢，却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是听到的艺术。因为你光强调讲不强调听，根本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的真理它是很平衡的，圣经有很多里面告诉我们，像保罗谈到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就是讲到你讲道要怎么讲啊？你要讲讲按着正义分解，切得刚刚好，原来就是说正义就切得刚刚好，这样子来讲。但是圣经同时也没有忘记说该怎么听到，该怎么听到。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现在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听到的机会实际上是很多，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呢现在的话资讯这么发达，你若愿意上网去听，24小时不睡觉都能够听得到，对不对？而且都是很多很有名的那些的牧者在讲道。但是有一个现象，听到多了不等于你生命成长的，听到多可能你会知识会增加，但是听到多不一定你生命就成长了。当你听到多的时候，听到一个程度，你可能达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牧师讲上一句你就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了，甚至你可以达到一个程度，你听到一个程度，你甚至去可以讲给别人听，但不等于说我们生命就成长了。为什么？关键点是说有没有把我们所听到的真理真正的运在生命当中。只有真理运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会真的成长。所以今天实际上真正我们教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不是说没有道听，也不是说听的太少，刚好是相反的，什么？有的时候是听的太多，行的太少。所以呢在这里雅各书就强调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呢要见知与行，你知道的你要去行。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就是谈到什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呢，就是呢见知与行如何，实际上就是谈到如何的来听到。首先这里谈到说呢，就是呢听到了一个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对，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是来听到，这是很重要的。18节这边说他 他按自己的旨意，愿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这里就谈到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这个他是指的谁呢？耶稣哈，指的我们的神。他按自己的旨意，也就是说，神按着他的主权，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通过他的话语，让我们呢在他里面呢悔改认罪，然后重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我们这些被神所得着的人，就好像那个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说这个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方面是说明说，这个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本来这个神按着他的真道生了我们，而且呢，当时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呢，雅各写雅各书这个的时候呢，当时是初期教会，他们是第一批信主的基督徒啊，早期信主的，也就是说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就有什么呢？有两个，以后呢，它是一个的代表性的啊。同时的话，一个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督里面，我们会有这种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生命，领受基督同样的一个生命。那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话，神愿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个愿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道呢？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就是指的对谁说的？对基督徒说的，对吗？我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了，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什么呢？就是呢，神能够愿真道生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的话，神也能够愿他的真道来引领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这个生命。那在这里的话，当面对这样的一个真道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顿悟。我们经常会在引用这句话，对不对？我们通常是在这个讲话的时候说，你要什么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顿悟。当然在这个实际应用里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从上下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谈到说什么，对真道的一个态度啊，对真道一个态度，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听到。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我们可能刚好相反，有的时候是的，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快快的顿悟，是不是很容易？有的时候就完全是反过来了。那听到了，他说你要快快的听，但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听是受讲的人影响，对不对？我要快快听，你要慢慢讲，叫我怎么快快听呢？对不对？听是被动的嘛，对不对？讲是主动，你慢的话，我想快也没办法。在这里讲到你要快快的听，实际上指的是，就是说我们要敏一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听神的话语啊，要敏锐去听，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呢就好像一个好的一个土壤，能够呢吸收神的话语。他说慢慢的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了以后，不要随便的批评，就是不要不经思索的这样子来批评。但是并不等于说好像我们听到不要分辨，好像说不管他讲的错讲的对我全部收进来，不是的，是要有分辨，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心，不要好像就是说随便的去批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时的话，他说慢慢的顿悟，听到会不会生气？大家觉得说听到会不会生气呢？啊，不会，感谢主。有没有人听到说会生气的？圣经，但是为什么圣经会说你慢慢的顿悟呢？如果就是是有可能没有生气，就这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但圣经说了，你要慢慢的顿悟。圣经说了，听到你要慢慢的顿悟，就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我自己就 亲自碰过的好几次。这个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小时候呢，我们家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教堂嘛，聚会礼拜天聚会都是在我们家里。那我们家就是接待的家庭嘛，牧师来啊，什么传道人来，都是我们家接待。那这个有一次呢，一个老牧师到我们家里来讲道，这个星期天来讲道。然后讲完道以后呢，我们一个邻居的一个姐妹，牧师走了以后呢，就很生气，跑去找我祖母。他说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把我的事情告诉牧师，那牧师在讲台上去讲呢？我祖母被他一说觉得莫名其妙，他说怎么可能呢？那个时候实际上又没有电话你知道吗，他说他来你也看到了，他从门口进来，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我根本连机会跟他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坐下来祷告完了就开始做礼拜了，就开始讲到了，我哪里会有机会去跟他说你的什么事情，你说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是。他说那你为什么生气？他说不然牧师为什么说这个人的坏脾气要改，不要随便跟人吵架。他说那不是讲我吗？他说你不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是我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现象呢？实际上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情况，因为我们说当我们来听神的道的时候，不是来娱乐的，对不对？神的道不是让我们高兴，神的道是让我们行得正确。而神的道会把人里面的那个光景给显明出来。当我们如果处在那种光景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出来刚好讲到我们的情况的时候，然后呢当他自己不愿意来悔改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反面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说干嘛讲我。所以呢这个连续讲到的同工有的时候就会被冤枉了，这个你是不是告诉哪一个牧师，诶，哪一个传道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但实际上本身来说的话，圣经说得很清楚，神的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会生气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了要怎么样，要存谦卑的心，要存谦卑的心来听，这是很重要的。二十节说什么呢？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谦卑领教的心，受教的心来听的时候，我们按着自己的血气，我们在那样子发怒的时候，实际上呢就真正来说的话，让我们陷入更大的一些的罪里面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发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有的人说我发易怒啊，我想我们绝大部分的时候发的不是易怒，绝大部分是什么呢？血气的啊，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说耶稣也发怒，对不对？把那些人从圣殿里面赶出去，但是耶稣的那个发怒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真的是一个易怒，是完全是为了洁净罪恶而发的那个怒。而我们听神的道会生气的时候，我相信绝大部分发的是什么呢？血气，是我们的里面那个本性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他说了，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说了，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说二十一节用了一个什么？所以之所以用了一个所以，就是因为前面有个因为，对不对啊？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在这里用到所以的时候，实际上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会生气会动怒是什么呢？因为里面有污秽， 有邪恶，淫语的邪恶。所谓淫语的邪恶，就是指的一些的不是很明显的，可能甚至被忽略的一些的罪，在我们里面。因为有这些的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这个两个就产生一个冲突在那里，就冲击到了。那冲击到的时候，一种是什么呢？你存谦卑的心，你悔改认罪，你就完全找向一个另外一个正面。反过来来说呢，你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悔改认罪，就激起里面的那个怒气，就导致更多的罪恶出来。所以呢，在这里说呢，要除去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呢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边，我们很多都有那个院子，对不对？我们要种菜呀，要做这些的东西的时候都要清理，对不对？要把那些的杂草啊，要把那些的石头要清掉，才能够呢来种这些的菜。然后呢，接下来说呢，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才那就是呢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当我们把这些的东西除去的时候，我们呢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土。好土耶稣说呢，才能够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一样米养百样人，对不对？那我们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一篇的道会造就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好多不同的生命这种的状况来，对不对？同样在这个就很像在学校读书，对不对？同样一个老师教的，可能有考100分的，也有考不及格的，对不对？有这种。那在教会实际上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当大家同样的来听一篇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这种的观景不一样，你听完这篇道的得着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有的人来的他真的是饱足回去，有的人来的满腔怒气回去，可能下一周不来了啊。包括比如说我今天讲这篇道，可能你听了就会生气了。如果你生气了，那说明是好事，说明说到你了。当然我希望你不没有生气的，那感谢主，那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但是不只是除去这些的东西，还要用真道去栽种。在我记得有看过一个故事的，他说有一个哲学家，他带了这个一批的学生，到了最后好几年，然后到了最后呢，他到了一片这个地那边，那个地上长满了这个野草。长满了野草了，然后呢，这个哲学家就给学生出了一个考题，毕业题。他说：“大家想一想看，怎么把这个野草除去？”那学生呢，就各出高招。有的人说撒上石灰，有的人说用火烧的，然后有的人说怎么样把它刨的啊？然后老师就说：“那好，这个呢，你就按着你说的方法去找，个人去找一块。”这个草地，然后按你的方法去弄好了，然后大家都回去弄了，弄了以后呢，结果呢，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一个现象，那个地上又长满了野草，又都是野草。然后呢，当他到老师的带他们看的那块地上，你看，哎，一棵野草都没有，然后呢，长满了砖架在那里。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传开了，传开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就知道说，哦，原来要除怎么样把这个野草除，就是要种上砖架，哦，种上砖架。那但是过了第二年，大家又来再来看一看，结果的情况是什么？还是学生的那个很多的地上呢，还是很多的野草，为什么呢？ 因为的学生种庄稼的时候没有把野草除掉，直接种上庄稼，庄稼跟野草在一起的时候就混杂完全在一起。同样的，也是我们今天也是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方面，我们说要把我们的污秽这些罪恶要除尽，存温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光是这样不够，这是说这不好的要除去，积极的是什么？要用神的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子的那个空间呢，才不会再被罪恶的东西所占有。但是呢，要想让神的道进到我们这个里面，让那个空间呢不被这些罪恶的东西所占有，我们要领受神的道之前呢，我们就应该要什么呢？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就应该呢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这两个实际上是并行在这里的。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有这种的温柔的心的话，我想很多的情形就不一样，真的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听到的时候会看到改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前面谈到一个态度，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心，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里谈到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里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说了，他说一个，我们刚才前面说你要存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听，预备怎么样的心去听，这只是他前面的一个部分。是的，你听了这个道进来了以后，实际上呢你要去行去遵行，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听到啊，就是不要单单听到啊，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自己拿自己开玩笑啊。如果只是听到而不行道的话，就是自己拿自己在开玩笑啊。他说就好像呢照镜子一样，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想我们每天都有照镜子的机会，对不对？无论弟兄或者姐妹，都可能会出门之前你会照一下镜子，稍微整理一下自己，当然姐妹的几率就更多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开车在那个 stop sign 啊，红绿灯的时候，还看到有人还在那边看镜子，还在涂啊什么。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个镜子？看镜子是想知道说哪里不整洁，对不对？哪里需要整理的？有没有？就说正常的情况下，看完镜子，你看自己脸上如果涂了一个东西，不可能你不去把它涂掉，对不对？你会采取行动的，去改正那一个的东西。那圣经说什么呢？你光是听到而不行道的话，就好像人照镜子，照了看了以后随即就忘记了，根本就没有达到照镜子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行道，听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知识，属灵的知识只是第一步，要去行出来才是很关键的。那在这里要去行的话，这一个呢就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里面照的话，要看到，一定要先看到，看到的然后再去改。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皇帝哈，叫李世民，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这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镜子是为了整理你的衣服嘛、哦、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历史为镜的话，你知道说朝代更替了什么原因，以能为镜可以明得失，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这些上谏的大臣在旁边，那你知道说你做的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以神的话语为镜，就可以知道你的光景。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呢会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光景给显明出来，到底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知道的这个怎么样的，然后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去行。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怎么样呢，这里是谈到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看见好走后随即忘记了。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的经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圣经是愿了什么呢，必然得福，也就是说绝对的，是绝对的，一定你就可以得福。他说了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了，这个跟前面的就完全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对不对？前面是什么呢，看见走后随即就什么呢，就忘了。这一个是什么呢，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什么呢，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来是什么，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呢必然得福。这就是说使人自由之律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蒙怜悯得到赦免，而且他也到得到能力和自由，能够来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那这样的人呢，他说他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可以了真正的蒙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说过就是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什么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了，好像什么呢，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在这里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听到他的话语，到了最后的结果会截然不同。截然不同是在于哪里的，一个是听了他的话就去行，这个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什么呢建在磐石上面，雨淋风吹水冲房子也不倒塌。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听到他的话以后呢不去行，就好像房子什么呢盖在沙土上面，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了。而且耶稣用了一个强调是什么，不但倒塌了，而且什么倒塌的很大，也就是说几乎全垮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信仰到底如何，我们说真正的能够立下一个根基，怎么样神的道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真的让生命丰盛起来，除了怎么样来听，更关键的是什么，怎么样来行。因为我们知道说听知道跟你道行的这个之间的距离是很长的一个距离。我们很多时候说我知道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只是什么头脑上的知道，知识上的知道。真正的知道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神的那个话语我真的那么去做的，我真的经历的，我从生命里面经历的，然后这个东西成为我什么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什么我头脑只是头脑的一部分。所以当它成为生命一部分的时候，那个生命一定成长，一定成长。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看到就是呢这个行是非常关键。我记得这个前两天我跟一个国内的一个同工打电话，我们是原来是很好的同学，我们都服在教会服侍的十几年以后，大家都有一个感慨。一个感慨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管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实际上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的挑战，如何把神的话语真实的行出来，真实的行出来。而且呢，神的话语本来就不是复杂的，就是很简单，但是关键点是说，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愿不愿意真正去做，而且时常去做。当你愿意真正去做，时常去做的时候，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教会原来也有一两对有去参加过恩爱夫妇营的这个营会，我自己也去 也有去参加那个很好的一个营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实际上很多的时候，那里面很多教导的一个东西，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是知道的啊，是知道的。但是呢，有人很多人说这个营会到底好不好，有的人说很好很好，有的人可能会说也不怎么样。实际上关键点是在于哪里呢？关键点是在于说，参加营会完以后你到底怎么去做，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他的这个原来的创办人就说了一句话，不是这个加薪没有用，而是你没用，是没有去用，不是加薪这个东西无用，是你没有去用，所以变成无用了。同样的也是这样子。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了，我们现在坚持每天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跟孩子当然在一起，我们就按照他们教导的原则，我们彼此说一件肯定鼓励对方的话。这事情很简单嘛，对不对？难吗？不难，一点都不难。但问题是在于说什么，你每天去做，你要不要每天去做，你要不要真的去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当时在这就是说就想说，我这个会不会太矮板了哈，就真的这么去做。后来我就说，就心里想了，还是你要实际去做看看到底怎么样。当我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现在一年多快两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我跟孩子的关系，跟我太太的关系，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孩子看到他进步，看到他进步，就是在那个鼓励肯定里面，孩子就感觉被肯定被接纳。你看到他进步，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原来我们家有好像多大的问题，好像什么要闹离婚啊什么，不是这种的，而是你的关系被提升了，你知道吗？就好像身体，不是说哎你现在生病的，当你的身体运动好了，你就是什么更强壮的，精神更饱满的，对不对？你觉得哇很不一样。那关键点实际上就很简单，你要不要去做的问题。你不去做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当你去做的时候，而且你愿意持续的去做的时候，那个果效就出来了。那我们的信仰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你说我们信仰有多复杂？不复杂嘛，对不对？复杂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人把它搞复杂的，是吗？那就是很关键，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神的话简单的这些他的这个教导真的愿心重复去做。我们真的如果重复愿心重复去做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祝福在那里。圣经说什么呢？你必然得福，一定看到神的工作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是很简单。所以26节就更具体的谈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还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其中有一个表现，他说你很具体的行道，对不对？怎么行？言语上 言语上要先勒住你的舌头。好，这是其中一个方面。二十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呢，给我们提到说，在父神呢，清洁没有玷污前，就是要什么？很具体的去看顾在患难中的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弱势的群体，去爱他们，然后保守自己的，按着神的价值观走，而不是呢，顺着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在走。所以他这里其中呢提到了这几个方面，很具体的让我们要去做。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知易行难，对不对？听是比较容易的，去行当然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愿意的心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愿意去试，去跨出去，可能会遇到挑战，会遇到困难，但是没有关系。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正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借着祷告进一步的经历神，然后呢再往前走。当然我在这里讲这篇道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做得比你们好，或者说我就做得好像非常完美。但是呢，有一个我们是需要彼此勉励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就是呢，要愿意去做。做我们可能还做不完全，还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呢生命就慢慢慢慢的成熟起来，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主。但是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听了我们呢，如果不去做的时候，不去行的时候，一定生命不会真正的成长的，一定不会真正成长。就是教会里面现在的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的知识并没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挑战。知识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容易得到了，上网可以听，上网查资料，你一打开什么，噗，一大堆都出来。包括在像在美国这边更是没有什么限制，有很多的资料，你想要想买很多都有，你要讲课很容易都可以拿到这些资料，备课都可以讲。但是最关键是后面的一步。但是我并不否定说要装备要有知识，这也很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前面的一步，没有到后面的话，那一个前面的不会让我们生命真正的造就。像保罗说什么呢？知识只会叫人什么？自高自大。相反，你可能知识很多，到了最后呢，你变成什么？不但不让你生命造就谦卑，相反呢，让你变成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你觉得说，我懂了很多了，我懂了很多了，然后呢可能听到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是什么呢？频道的一个心态。我并不是说牧师有讲的不好的弟兄姐妹不能告诉他，或者说不能指出来，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说，那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听到。听到的目的不是来评这篇道，听到最根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遵循神的道，要对准我的生命，我到底要做怎么样一个调整。所以另外听到的话也不是为别人去听，对不对？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哎，有的道我们觉得很好，希望他来听，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是我先要听，而不是觉得说只是别人来听。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而且真正愿意来行。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宋朝的理学家朱熹曾经感叹说，他说了，孔子之言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这是在一般的，孔子的话大家都懂，这个大家都能够写出一大堆书，但是孔子之道呢没能行。那实际上我们教会现今面对的挑战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子的，神的话语现在到处讲解，什么到处都是，但是真的来行神的话的到底有多少？但是这个后面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耶稣说得很清楚，听了他的话了，若不去行，与您风吹水冲，这一种的试探试啊试炼一到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很大。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真的在这个现在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华人会有两次机会过年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思想我们的信仰，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完全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都有很多的亏欠。主啊，你自己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更让我们愿意存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行，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生命有进一步的更新，能够在生命当中更多来实践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生命真的是立在你自己的磐石上。谢谢主，愿主你自己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